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51回。这个时候，附近的大片雪光却毫不客气的从四面八方一起往韩立这里涌来，而且这血腥之气更浓了，几乎让人有窒息的感觉。韩立冷哼一声，两手一掐诀，身上雷鸣之声大起，一层金色的电弧瞬间就浮现在了四周。这电弧狂闪，所过之处是雪光纷纷溃散，让那些雪光都根本没有办法近身分毫。辟邪神雷，黑暗中的那个人见到这个情形更加的意外了，他心里头知道这次碰上了棘手的对手。四散真人，韩立朝远处的人影望去，口中冷冷地说了一句。那个人并没有回答什么，雪道出处是阵阵的嗡鸣啊，突然裹着雪光向来路激射而回，然后黑暗中人影一晃，化为了一道惊鸿，朝下方飞遁而去。片刻之后，没入下方一个巨大的黑影中，就不见了踪迹。
道友没事吧？
刚才偷袭啊，只是一瞬间的事情。归灵仿佛大感意外，并未来得及出手，此刻呢惴惴不安的上来问了一句，他生怕呀这韩立有责怪之意。
没事，果然有几分像魔龙刃。要不是我的盾牌可以消除它，并反弹部分攻击，普通的宝物恐怕早就被一斩两半了。
韩立平静地说道，抬手呢，一把将那圆钢盾抓到了手中，并翻转朝上看了一眼，一道细细的刀痕深深地出现在了盾面之上。韩立的眼角不禁一跳，这眼神呢也阴沉了下来，手中的灵气往盾牌上狂注而入，盾面上银光流转，刀痕在灵光中渐渐的消失了。韩立反手将盾牌收起，一张口，虚天鼎也吸入到了口中。
那个人的模样，韩兄是不是看清楚了？
归灵忍不住的问了一句。
没有，那个人浑身灵光遮蔽，我也没有办法穿透灵光看清楚对方到底是不是四散真人，但是对方的修为绝对是不寻常啊。
韩立缓缓说完，然后朝下方黑乎乎的巨大建筑望去，双目微眯的沉吟了起来。归灵不知道这韩立在想着什么事儿，虽然说呢他很想马上下去，可是现在也只能在一旁静静的陪着。
归道友，这一次的迟疑我就当做第一次发生，可以视作不见，希望下次该出手的时候不要再心存其他的念头了。
韩立头也不抬的淡淡说道，随即啊也不等归灵分辨什么，就化为了一道青光直奔下方遁去。
这丑陋的女人呐，先是心中一惊，但是她看到韩立并没有对她不利的样子，心中又是一松，但是人却一时停在原地，脸上红白交错不停起来，知道自己刚才心存的一丝不轨的心思，终于还是因为那本命牌身府的部分精魂而被对方给感应到了。
半晌之后，这丑陋的女人苦笑一声，就无奈的化为盾光直追韩立而下。韩立这个时候呢已经落在一个四四方方的巨大的平台之上，不动声色的打量着四周，除了在面前不远处一个黑乎乎的向下的石阶之外，并没有其他的入口。
阵塔，这哪里像那个塔呀？
韩立喃喃地说了两句，
这个时候，归灵也飞身落在了他的身后。一听韩立此言，忙上前解释起来：“
道友不知，这阵塔和世俗的宝塔不一样的，是古修士们倒过来修建的，塔尖在下，塔顶在上。”越是被关押在下面的妖魔鬼怪才是越厉害的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韩立恍然地点了点头，又向四周看了看，好像一点儿也没有为刚才的警告之言而对此妖有什么异样。这反而让归灵心中对韩立更加的忌惮了起来，抬手扔出了一颗月光石，漂浮在头顶。韩立招呼来了归灵一声，就走进了石阶当中，二人终于进入到了魔塔当中。前几层的镇魔塔非常广大，也非常的平静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显然呢是被前边进入的修士给灭杀的一干二净了，但是打斗的痕迹却骤然多了起来。看来为了不让其他人先进入下层，那些修士的争斗更加激烈了。当进入到第三层的时候，一个浑身焦糊的尸体出现在一根石柱旁边。韩立站在旁边辨认了好一会儿，终于确定啊，这个人自己并不认识，看来应该是所谓的叶家修士才对。不过这个人天灵盖大开，元婴倒是离鞘飞走了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成功逃脱了，还是在混乱中已经被灭掉了。第四层的时候并没有意外的发现，倒是在第五层的时候却多出了两具尸体来，一具浑身碧绿，一看呢就是中了什么奇毒而亡的尸体，面目浮肿，早已经就看不出本来面目了。另一句却竟是那几名散修中颇受韩立注意的大汉，不过一颗硕大的头颅掉在了一边，躯体更是被谁用飞剑斩成了七八节之多呀。看着大汉满面难以置信的样子，似乎到死都仍然不能相信自己竟然会身死此处。韩立虽然说心中大凛，但是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，将尸体随手化为灰烬之后，就凝重的带着归灵进入到了第六层。结果这一次他却意外的见到了一位活人，一位被巨大的冰块封印其中的宫装女子。谁呀？不是别人呐，正是白瑶仪。此女呢，两手掐诀，捧着一口晶莹剔透的飞剑，双目微闭着。若不是隔着冰山能感应到此女微弱的灵气波动，望着此女苍白异常的面容啊，韩立几乎以为此女已经陨落而亡。他并没有急着给她解封，而是呢，先用神识将这一层都扫过了一遍。没有其他的异象之后，这才单手一抬，轻轻的往巨冰上一按，扑哧一声，一层紫色的火焰将其手掌包裹，然后原本白的巨冰瞬间寒气就被此冰焰吸收而入，转眼之间巨冰由大到小骤然缩小起来。片刻之后，白瑶仪终于从巨冰中被放了出来。当最后一层寒冰也从此女身上消失之后，白瑶仪睫毛微动了两下，就自行睁开了双目，结果第一眼就看到了身前的韩立。他原本有些紧张的玉容顿时是为之一松啊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原来是韩兄，我还以为是其他的人呢。
孙女虚弱的一笑，似乎啊元气损耗的着实不轻。我没记错的话，白道友修炼的就是冰属性功法，莫非刚才是自行将自己冰封起来的？韩立眉头皱了一下，在他秀丽的面容上一转，缓缓的问道：
哦，我的确是身受重伤，为了拒敌，将本命飞剑中苦修多年的玄冰寒气放出来的。当时比较混乱，其他人和伤我之人都想尽快进入下一层，我这才侥幸逃过一劫。
白瑶姨现在说这些的时候，还是心有余悸。哦，听道友这话，似乎出手之人你也不太熟。韩立眉梢一动，问了一句：
那个人应该是开启封印的那批修士中的人，我当时正和另一个人相持不下，才被这个人暗中偷袭的。这玄冰寒所化的巨冰，除非是后期修士亲自动手破坏，否则不是一时半刻可以破开的。不过我重伤之下，同样也没有办法破困而出，这还要多亏韩道友出手相救，否则的话时间一长，同样后果不堪设想。说起来，韩兄可真是厉害，举手投足就将我这寒气化去了。
白瑶姨面现一丝异色的说道：没什么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不知道白道友如何到此的呀？
韩立不以为意的说道：当时我和傅道友与韩兄分手之后，去搜寻了昆武山一处秘阁，倒也得到了一些好处，原本已经知足了，打算抽身而退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在镇魔塔这边突然出现了如此惊人的异宝天象。唉，也是我二人贪心作祟，就鬼使神差的跑过去凑热闹了，结果半路上碰到许多修士互相追逐着也往镇魔塔那边去，里面既有认识的阴罗宗等人，也有另一批开启封印的修士，还有银翅夜叉和那几名散修。其实见到场中那么多大神通之人，我二人已经后悔产生了退意，只是当时有人不由分说的向我二人攻击，就这样被卷入其中，我更是一直被人杀下，被迫逃到了这里。倒是傅道友在途中不见了踪影，看来是找到了机会脱离了这场混乱。
白瑶姨非常识趣的将自己的经历向韩立大概讲述了一遍，同时呢目光在一旁的丑女人身上打量了几眼，脸色有些不安，显然呢他感应到了归灵的妖兽之身和身上可怕的妖气。
哦，白道友不用顾虑，这归灵道友已经答应和我联手了，否则韩立孤身一人还不敢轻易到此的。
韩立看出了他的惊疑，微笑着说道。
归灵呢这个时候也挤出了一丝笑容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说以韩兄的才智怎么会和我二人一般糊涂呢？
白瑶姨虽然不信，但是看那丑陋的女人和韩立之间的关系不像表面上说的这么简单，但还是心中一松。
不过我在来的路上已经见到了傅道友，他已经陨落掉了。
韩立神色一正，讲出了傅老者遇害的消息。
怎么，傅道友身亡了？
白瑶姨大吃一惊，目中闪过骇然之色。
是我亲手将他的躯体处理的，连元婴都没有来得及逃出来。哦对了，刚才你在冰中有没有感应到还有什么人从这里经过呀？
韩立突然想起了那手持刀刃之人，目中寒光一闪的问道。
其他人？没有感应到。怎么有其他的修士进来了？
白瑶姨一愣，不知道韩立为什么有此疑问。
哦，既然这样那就没事了，白道友元气受损不小，现在有何打算吗？
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，这韩立沉吟了一下呢，并没有将四散真人之事说出来，而是转头看了下一层的入口，淡淡的问了一句：
这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何种宝贝，我也不会妄想，准备马上离开此地，在外边等裂缝重新开启了。
好吧，这样也好，那我就和白道友在这里分手了。在下嘛，对此宝倒还是颇感兴趣。对白瑶姨的退缩，韩立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，并说出了告辞的话。既然韩兄如此有信心，那妾身就不多加劝阻了，多保重。白瑶姨听了韩立之言，苦笑一声：
白道友也保重。
韩立双手一抱拳，身子一晃，然后就直奔远处的入口而去。归零的默不作声的跟在了后面。白瑶姨望了望他的背影，轻叹了一声，随即呢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个小瓶，倒出了一颗火红的丹药服了下去。已经走出了20余丈远的韩立似乎一下子想起了什么，然后一转身遥遥的问了一句：
白道友，
韩某九牧小吉宫的名声，以后可否有幸去拜访一下啊？
韩兄说笑了，本宫当然欢迎韩道友前来。
白瑶姨一呆，马上嫣然一笑：
有白道友这句话，那韩某就放心了。
韩立微微一笑，就头也不回的远去了。白瑶姨等韩立的身形在入口处消失不见，脸上的笑容才渐渐的收敛起来，他脸上又呈现出一丝沉吟。
此女虽然说答应的痛快，但对刚才之言自然大感惊疑，
不知道这韩立怎么想起要来自己的小吉宫。
第七层就是修士大战厉鬼之处，空荡荡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韩立和归零呢，非常容易的就找到了通往八层的小石室，黑白两个小型传送阵赫然还在那里。望着眼前的传送阵，韩立摸了摸下巴，目露思量之色。
音乐，你有什么感应吗？这两个法阵都是短距离的传送阵，应该是通往下一层的，不是说有什么东西召唤你，你能感应到什么吗？
韩立在神识中暗自向银月问道。
奇怪，这两个传送阵内好像都隐隐的有一种我熟悉的东西，不过白色的那个好像更强一些。
银月缓缓的回答。
好了，这就够了，那我们就从这白色传送阵过去吧。黑色的那个隐隐的有一股煞气，让我不太舒服啊。
默然了一会儿之后，韩立平静的对银月说道。随后他二话不说走进了白色传送阵之内。归零见韩立此举之后，也不多说话，也走了进去。一道法诀打在了法阵的边缘之处，周光一闪呢，他们在白光闪动中就消失不见。几乎在身形在第八层刚一出现的同时，韩立和归零就立刻一个先祭出了元罡盾，一个呢则身上瞬间浮现出了血红战甲出来。毕竟知道传送阵这边是不是有人正在等待着呢，以二人的阅历自然不会疏忽这一点的。原先预料的攻击啊并没有出现，但是阵阵的轰鸣之声如同惊涛骇浪一般传来，而传送的一丝不适稍稍消失，韩立双目向四周一扫，顿时为之一愣，眼前的景象可以说实在是太过混乱了。在天空上飞剑法宝漫天飞舞，到处是灵光爆裂，顿光飞逝，看来这场热闹可不小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
凡人修仙传第652回。
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52回。韩立只是匆匆一扫，就看到了十几道人影之多，其中银翅夜叉二妖，还有姓徐的修士，还有天蓝圣女，以及化仙宗的两个女人，居然都在这里边。还有几个呀，这看着比较陌生的修士，应该呢是所谓的叶家修士，倒是那葛天豪等人踪迹全无，不知道是在半路上被谁灭掉了，还是根本就没有来。在这些修士此刻并未互相攻击，而四散在一座宫殿的四周，宫殿附近呢则有一座巨型法阵，数十座祭坛，每座祭坛上都有一个数丈高的白玉石人，这些石人身披金甲，双手合持金色巨刃，竟全都活过来了。他们配合着这巨大法阵的禁制，劈出一道道丈许长的金光，和众修士对攻着，竟丝毫不落下风的样子。但是似乎众修士的目光呢，却并未全都落在这些石傀儡之上，而是不少人一边攻击着，一边不时地朝宫殿上空望去。在宫殿上空十丈高之处，有一把式样奇特的翠翅漂浮着，散发着淡淡的绿色的灵光。这个尺子半尺来长，式样古朴，缓缓转动不停。若是这样只是一件普通宝物的样子，自然没什么稀奇的，不会引得这么多的修士注意。关键是啊，这木尺每转动一圈之后，附近就骤然浮现无数朵淡银色的莲花，似真似假，缓缓飘舞着。而在这莲花当中呢，还有八只大小不一的灵兽幻影，若隐若现，对这尺发出清明之音，仿佛是在祭拜一般。八旗鹿、金灵蛟，韩立稍一辨认，不禁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！这些灵影，竟无一不是上古时期大名鼎鼎的妖兽。
八灵尺，没想到昆武三老竟没有将此灵宝带回冥界去啊！
韩立还没有反应过来呀，一旁的丑女人归灵先吃惊的喃喃说道：“
八灵尺，是八灵尺。
八灵尺也是通天灵宝之一，只是在上古的时候动用次数并不多。”所以此宝名声不显，但既然能成为通天灵宝，威能肯定是非同小可呀。
银月这个时候也缓缓说道：“怎么，你没事吧？”
韩烈却眉头一皱，他心细的听出了银月声音的异样，不知道，很奇怪，这件通天灵宝我明明原先不认识的，但是刚才脑中却一下子浮现出此宝的详细信息，而且那宫殿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召唤我，不是东西，是非常清静的人在召唤，也不对，是我的另一半在里面。
银月这一下子仿佛神识恍惚，竟然有一些语无伦次。
韩立眉头一皱啊，正想仔细的再听听这银月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远处的徐大仙师和银翅夜叉等人和妖物却都出现在了韩立的对面，顿时十几道满含敌意或惊疑的目光同时射来，心中一凛之下，韩立自然也顾不得再详细的 问这银月什么了，而是目中啊金光一闪，大步走出了传送阵，接着就腾空而起。
呵呵呵，没想到韩道友还敢出现在这里，徐某倒真有几分佩服了。
徐大仙师冷笑一声，抬手一道银光射出啊，将一只面对他的石人击成粉碎，率先开口了：“
为什么不敢来呀？现在林宝当前，道友还有心思找在下麻烦不成吗？”
韩立回了一句，不动声色的目光一瞥，只见那只被击碎的石人残骸在祭坛时白光一闪，就重新的凝聚如初，并继续的挥动手中的金刃，放出刀光击向天空。他心中有些诧异了。听了韩立这话，这位天蓝草原大仙师脸上煞气一闪，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，远处的银翅夜叉却在空中双翅一展，淡淡的说道：“
阁下，莫非忘了和在下的恩怨吗？虽然宝物当前，我也不介意先处理一下私人恩怨的。”
这话刚说完，一旁的石禽兽口中的也发出了低低的吼声，威胁之意毕露无疑呀、啊！
是吗？
韩立听了这话，不禁笑了起来。一旁的归灵叹了一口气，上前一步，和韩立并肩站在了一起。这一幕让银翅夜叉的脸上微变。
怎么，龟大友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什么要和这个人类修士在一起？
哼，何意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？老娘被你们狠狠的利用了一把，只顾自己的本命牌，却根本不管老娘的死活。现在呀、啊，我的本命牌落在他人手上，我可不想魂飞魄散的，自然也就只有听命从事了。
归灵双目凶光一闪，突然指着远处的银翅夜叉破口大骂起来。这一下子让所有的修士为之愕然了。银翅夜叉呢，则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神色，一旁低吼的狮禽兽也马上闭上了嘴巴。说起来呀，这三妖当年可是大有渊源呐、啊，自然呢也有一番交情的。若是可以的话，二妖倒是想帮着丑陋的女人将本命牌一起拿回来的。那么当时的情形呢，实在是太过特殊，他们能将自己的本命牌抢过来，已经是大为侥幸的事情了。实在是没有办法顾及这归零的命牌，况且韩立也是滑溜至极呀、啊，宝物一到手里就开溜，他们却被困在四象指威能之下，只得是眼睁睁的看着韩立跑掉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龟道友放心，我二人自会帮你将本命牌抢回来的。
银翅夜叉的神色瞬间恢复如初，盯着韩立阴沉的说道：“
到了这种地步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老娘现在不得不听命于世。若是和你们对上了，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啊。”
这归灵啊，就根本不领情，双眼一瞪，立刻说道。银翅夜叉闻言苦笑一声，就没有再说什么，但是呢，却狠狠的盯了韩立两眼。韩立神色如常，视若无睹，心中同时打定了主意，若是银翅夜叉真找自己的麻烦，说不定还真得让归灵和他对上。
韩道友，不知道和钱老魔一战结果如何呀？这老魔到现在都没有出现，莫非他已经命丧道友之手了？
化仙宗的穆夫人忽然展颜娇笑道：“
他的这话呀，
可是让其他修士心里边都是一惊啊。原来在北极圆光中偷窥我们一战的真是夫人呐、啊！还未请教夫人尊姓大名啊。听到穆夫人如此不怀好意的疑问，韩立眼角一挑，随即目光在对方还有身旁的秀丽女子身上一扫之后，从容地问道：
这里不认识我们两个人的，大概也只有韩兄了。妾身出身南疆化仙宗，可算是此地半个地主了。倒是韩兄面孔陌生的很，莫非不是我们大晋修士呀？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呀？
穆夫人花枝乱颤，普通的脸庞上竟增添了几分风情出来，可是瞳孔深处却又是冰寒一片。在下的来历和当前的事情扯不上什么关系，倒是韩某在昆武殿的时候是颇受了二位道友一番照顾的，至于前兄嘛，只不过是和在下切磋一下而已，最后当然各行散去。怎么啊，前道友没有到此吗？这韩某还以为他先来了一步呢。
韩立面不改色的信口胡扯，让一旁的归灵听了心里直翻白眼儿，大为无语啊。
穆夫人纵然心里有些怀疑，但是若说韩立真的能击杀那大名鼎鼎的钱老魔，他自己也不怎么相信的，所以在听了韩立不善的回答之后，竟然掩口一笑，不再说什么了。
另外几名面孔陌生的修士见这么多人这么重视出现的韩立，互相打了个眼色，抽身后退一些，停止了对法阵中石傀儡的攻击。其中一名元婴后期的白袍儒生目光一闪之下，嘴唇微动地向韩立传音：
这位道友，看起来你似乎和此地其他人都有一些恩怨呢、啊、在下是叶家大长老，执掌大晋皇族一脉，道友有没有兴趣和叶家联手？我们叶家只要这柄八灵尺，宫殿内的其他宝物全归道友所有，不知道道友意下如何呀？
韩立听了这话微微一愣，但是呢脸上可并没有任何异色露出啊，也没有回答什么。
道友不要觉得我们叶家贪心，这等至宝就算道友侥幸的能拿到手，势单力孤之下也没有机会保存多久的。
儒生一看韩立的修为，并且还能驱使归灵这等高阶的妖兽，拉拢之心颇切呀、啊。韩立的眉梢动了一动，终于同样开口传音了过去：
你们叶家身为大晋第一世家，哪儿还用和在下一个外人帮手啊？而且你们不是有两名大修士进入此山的吗？不知道另一位道友身在何处啊？
韩立目光闪动之间，将那几名陌生修士都看得一清二楚，里面并没有古魔化身，心中虽然一松，但是却更加忌惮起来。
想不到韩兄竟然连我叶家来了什么人都知道。
好，不瞒道友说吧，在下那位长辈应该也在此塔中，虽然说在下并没有联系到他，但相信到了关键时刻他一定会出手的，说不定他已经潜入宫殿中了。
儒生心中一凛，口中却嘿嘿一笑：
是吗？
但是宫殿中空无一物，在下岂不是白忙活了一场，还要彻底得罪其他人呢？
韩立沉默了一下，才这么说道：
哦，这个简单，在下将在昆武山其他地方倒也得到了数件威力不小的宝物，若是道友真的没有所获，在下呢愿意将他们拿出全都赠与韩兄。韩兄若是怕得罪他人的话，我们叶家
也可以在事后接纳道友作为我们叶家的客卿长老，或者一次性付给道友百万灵石。这白袍儒生啊，见韩立呢已经有些动心了，急忙将自己想好的条件全部拿了出来。要知道，他因为大头怪人其他几名叶家修士莫名的不见了踪影，正感到大为焦虑，觉得事情在脱离掌控当中，自然是不惜血本的拉拢韩立这位看似大境之外的修士了。我看着客卿长老就算了，那百万灵石韩某倒是大感兴趣，大不了事后在下立刻离开大晋也就是了。韩立略一思量，竟轻笑一声答应了下来。如此最好，叶某和道友就如此说定了，那么一会儿道友见机行事就可以了。白袍儒生似乎非常的欣喜。怎么，你真要将那八灵尺让与他人？银月呀，作为和韩立心神相连的器灵，将韩立和儒生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，忍不住的问了一句：“让与？当然不是，我和他只是达成一个口头约定而已。像这种没有任何保证的协议，他和我都不会真当真的。只不过叶家现在自觉示弱。”而我也需要有人帮我钳制一下其他人，仅此而已。韩立悠悠地对银月说道：“我想也是嘛，到时候破除大阵，谁能得到八灵尺，还是要各凭神通的。”韩立微微一笑，不再说什么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啊，那白袍儒生一提法力，大声地对其他人说着：“几位道友，既然这位韩道友也到此了。”我们破除这上古大阵应该更有几分把握，先前的约定应该对韩道友同样有效吧。哼，凭我们这些人已经足够破除此阵了，何必还要再加什么人，将其拿下就是了。徐大仙是冷哼一声说道：“拿下？呵呵，徐兄莫非是在说笑话吗？若是徐兄出手能够做到的话，在下自然没有什么意见。况且外面的封印随时都在减弱，你认为我们还有时间在这里磨磨蹭蹭的吗？”白袍儒生脸色一沉，阴森地说道：“这句话倒是真的，外面已经来了太医门的玄清子，另外听说天魔宗的七妙真人也要到此。我们顶多还有一天的时间取宝而已，否则到时候正魔第一大宗有人到此，你认为这口八灵尺还有我们的份儿吗？”穆夫人一缕额前青丝，竟如此说道。太医门、天魔宗，除了三个妖物之外，这包括韩立在内的所有的修士都是大吃一惊啊，特别是叶家大长老更是面色瞬间苍白了几分。徐大仙师和林银平互相看了一眼，那脸色呀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虽然说他们天蓝圣殿和天魔宗也打过一些交道，但是绝不相信对方会和他们平分这昆吾山的宝物的。好吧，就让他加入我们的破阵行列吧，倒是大阵一破，谁能得到这件通天灵宝就各凭神通吧。徐大仙师不愧为大修士，马上就做出了取舍。其他人还有银翅夜叉等妖物各怀鬼胎，但也没有谁再来反对此事。韩立见此嘴角一翘，随即袍袖一抖，十余口金色飞剑就激射而出，二话不说的攻向下方的石傀儡。其他的人呢，也不愿耽搁的再次强攻起大阵，下方原本静止不动的傀儡们马上重新活动了起来，毫不示弱的挥动金刃向空中攻击。顿时啊，刀光纵横，轰鸣再起。就在众人一起出手这攻击宫殿四周的大阵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注意到
化仙宗的两名女修士却在暗自交谈着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密谋什么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53回。